东证期货的国债分析师张灿东，下面我来为大家汇报一下离岸国债期货上市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主要是分享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港交所也是公布了离岸国债期货即将在8月3号上市这样的一个消息，我们就离岸国债期货呢进行一些点评。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则是对于近期国债期货市场的一些行情动态进行一些点评。那么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离岸国债期货市场离岸国债期货这个合约介绍。那么我们看到港交所的5年期国债期货和中金所的 TF 呢，在合约上置上设置上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不同点的。那么首先从合约标的上面来看，港交所国债期货合约标的呢，面值是50万元人民币的国债，那金额呢就是 TF 的一半。这个金额的设置，一是为了配饰离岸外资持仓的特征。那我们看境内的这些机构像银行、保险包括呢交易相对活跃一点的像这个券商公募这些机构，那么动辄有数亿或者数十亿持仓都是比较正常的，那也是适合100万这样的一个标准手做一个套保。但海外的这些养老金主权基金，尤其是一些中小型的资管机构、区域性的银行，那么持有的人民币国债可能数量就相对比较有限了，单笔敞口呢我们认为是比较难以匹配好这个100万的整数倍的。那么第二呢，港交所它采用的是现金交割，不涉及跨境的现券划转，那离岸本地的可交割人民币国债存量就是比较有限的了，那么因此也就不需要配饰大额的实物交割单位，那么更小的面值就降低了合约的名义敞口，那到期现金结算的资金规模就相对比较小，清算结算的压力也是更低的。那么第三呢，合约面值是50万人民币，这个金额相对小一点，也是有助于提升市场流动性的。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做200万的一个国债期货，那对于这个做 TF 来说，其实只要做两手就可以了。那么港交所这边呢，我们可能要做四手，也就是说同等套保或者是交易的需求之下呢，机构可以把国债期货呢拆成更多的一个小手去挂单，那这样的市场的流动性也是有助于去提升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显著的不同，或者说最核心的一点显著不同，就是交割方式这方面的不同。TF 这边是实物交割，那大家手里有现货，直接就拿着现货去交割了，这里面就会涉及到 CD 券的概念。等到港交所国债期货这里呢，它是现金交割的一个模式。那么现金交割呢，它就能够有效解决跨境现券交割的拖转、合规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或者说障碍。那么而且呢，我们也知道离岸的这个市场，人民币国债的规模是比较有限的，那境外机构持有的境内国债也是分布在各类的金融机构手中，如果进行实物交割的话，那么空头集中交割时期就比较容易可能会出现可交割券短缺多头恶意囤券逼仓这样等等问题，那么也就容易造成价格的一个剧烈波动。那么因此呢，港交所这边直接是把交割方式改成了现金的交割。那么既然交割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因此可交割国债或者是一揽子国债这里，港交所跟 TF 呢也就存在着比较大的不同了。那么 TF 这里呢，我们都是比较清楚的，有一个就交易所呢会公布这个可交割或者说一揽子国债都有哪些支。等到港交所这边呢，它这边的一揽子国债实际上是考察期内日均成交量最高的两只债券，也就是说 TF 这边期货对标的现券是 CD 券，港交所五年期国债期货这里呢对标的更多的是活跃权，这两只活跃权，那么最后的结算价就不一样。那么对于 TF 来说，它是实物的交割，到交割的时候一方面人家给现券，一方面呢人家给钱，这样的交割就完成了。那么实物交割的这个过程，天然就把期货跟现货的价格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能在了一起。港交所这边呢，它是一个现金的交割，因此它在最后结算价这里它设置了一系列的内容，让国债期货的价格和活跃券的价格进行绑定，也就是说最后的结算价它采取中债最后交易日提供的五年期一揽子中国国债参考结算价，是根据成交量最高的这两只债券去定港交所五年期国债期货的最后的结算价的。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最后结算价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锚定固定的参考券篮子在到期日的一个估值。那么再者呢，我们看到最小标准单位也是不同的。 那么像港交所5年期国债期货这里呢，对应的人民币其实是25元，然后 TF 这边呢，那就是它的一倍，因为我们看到，合约标的这里本身 TF 呢，也是这个港交所5年期国债期货的两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合约月份这里 ，TF 呢是同时有三只合约，就是最近的三个季月，像现在呢就是 TF 2609、2612跟 TF 2703。等到港交所5年期国债期货呢，合约月份是最近的两个季月，那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出于流动性的一个考量，哪怕是境内的国债期货，像 TF 2703啊这个合约，那么它的流动性也不是特别的好，就只有主力合约2609它的流动性相对比较强，2703目前的一个成交量持仓量应该都是几百手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港交所5年期国债期货刚上市，肯定还是需要经历一个流动性逐渐培育的过程。那么在上市初期呢，如果说它设置三个合约，像2703呢，大概率是没有什么流动性的，所以呢，就是最近的两个季月。收盘时间这里呢，我们看到港交所5年期国债期货，它收盘的时间相对来说要更靠后一点，是4:30。那么 TF 这里呢是3:15。那么有两方面考虑，那第一方面呢就是，完整匹配境内银行国债期货、银行间现券的一个交易时段。那么在这个境内的 TF 等到收盘之后呢，我们看到往往是有一些重要的消息会公布的，比如说央行公布的社融啊，或者说这个某个季度的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啊，这一类的消息对于债券市场的价格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 TF 呢它已经收盘了。我们港交所的5年期国债期货呢，它收盘的时间相对来说晚一些，那么它的这个市场公布的重要消息就直接能够反映在离岸国债期货的价格上面，那么再一方面呢，也是覆盖了其他一些海外投资者的这个日内交易窗口，这个时间拉长一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每日价格最大波动幅度限制TF 这里是有一定限制的，那么港交所这边暂时是没有看到那么最后交易日也有所不同持仓限额制度上面略有不同。 TF 呢就对于客户来说就是非银行性的、非银行自营性的机构来说，那么就是2000手跟600手这样的一个限仓制度。等到港交所5年期国债期货呢，限仓的额度显然是更高一些的所有合约月份合约净持仓合计上限是22000张。那我们认为22000张这个额度实际上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现在即使说境内的国债期货呀，那么持仓如果说过万张的话，这个客户的体量实际上就比较大了，那么22000张对于港交所来说肯定是完全够用的那么港交所国债期货上市肯定还是需要一个流动性和逐渐培育的一个过程。那么再者呢，我们关注的就是港交所国债期货参与者的结构了我们认为港交所离岸的国债期货参与者还是以境外的配置型长线机构为核心，比如海外的这些主权基金、养老金境外的保险以及国际资管，那么主要用于对冲境内利率的风险。其次呢，就是像跨国投行啊、对冲基金啊这些交易型的机构，那么他们就会开展像市场套利、跨市场套利啊，或者波段交易啊一些比较灵活的这种交易型策略了。那么再者，像一些官方的做市商也会参与到这个市场里面来。而我们看到港交所的国债期货，它的对应的客户群体、交易者结构，实际上跟我们境内的国债期货对外开放所涉及到的客户结构是比较相似的，或者说是有很大的重叠部分的。当然呢这两者也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像中间所 TF 它的一个境外客户呢想要参与进来就必须有 QF 这样的一个资质，那么境外机构呢就需要向证监会外管局申请相关的一些资质，包括外汇投资额度，那么还涉及到种种流程就这些工作。那么开户渠道呢，就是要通过内地的期货公司在岸开户，那么资金跨境就受到外汇管制的影响等等。等到我们港交所这边的5年期国债期货呢，境外客户他就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强制门槛了那么不需要有内地的相关的一大堆的资质，也没有外汇额度的一个限制这个他，所以说我们认为港交所的这个国债期货的参与者他就能够覆盖到这些无法拿到 QF 的一些海外机构，准入范围是更广泛的。那么交易行为这里呢，我们看到中金所这边呢，它是明确规定境外投资者参与进来是严格限制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那么等到我们港交所这边的国债期货呢， 就没有仅限套保这样的硬性限制。所以我们认为啊，港交所这边的国债期货参与者策略上面可能是相对更为灵活一点的。那在策略方面呢，我们之前在介绍中国国债期货对外开放的时候呢，也介绍了啊境外客户的几类可能的主要的策略。那么第一类呢，就是空头套保，手里面有中国啊这个国债的现券，用国债期货进行套保。那么第二呢，就是多头地带啊，做多的一些策略，比如说我这种指数型的基金，它要配中国的国债，那么啊就去买一些中国的国债期货。那么再者呢，也会涉及到一些啊这个跨境的一些套利交易等等。那么等到我们离岸的国债期货这里呢，港交所五年期国债期货也会有做多跟做空这种相关的策略。那再者，市场可能就会比较关注港交所五年期国债期货跟 TF 的一个套利了。那么等到8月3号港交所五年期国债期货上市之后呢，市场可能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套利机会的。那这样的一个套利机会实际上做的是五年期活跃券跟五年期 CD 券之间的一个套利，价差的收敛或者是走扣。那么 TF 呢，目前的 CD 券是2520，这支券的流动性相对比较差。那我们现在这个港交所五年期国债期货对应的活跃券实际上都是26年发的券了，比如说2608啊这样的一个券。那两者呢，价差上面是或者说价格的波动啊是会有一定程度的不同的。那么可以用港交所的五年期国债期货跟 TF 进行套利。当然套利的过程之中呢，也要关注各方面的风险。第一个就是汇率风险。因为境内的国债期货跟离岸的国债期货啊，它的一个人民币是不一样的，这个在岸跟离岸的人民币还是存在着一定汇率层面的一个差异。第二呢，就是基差层面的风险。我们所说的 CD 跟活跃券都是现券层面的，走到国债期货这里呢，又多了一层基差的概念。 TF 呢，它境内的一个国债期货运行的时间比较长了啊，基差变化的规律比较稳定，但是对于港交所五年期国债期货来说呢，有可能在上市初期会存在着一些基差波动相对比较大啊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因此呢，在做一些跨境套利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啊注意相关的风险。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汇报一下港交所离岸国债期货上市的核心意义。那么五年期的离岸国债期货呢，也是全球首支面向境外投资者的境内人民币利率期货。那么推出离岸国债期货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首先就是补齐离岸标准化利率的对冲工具啊，大幅提升外资的配置意愿。现在境外机构呢，手里面大概有2万亿的境内国债。那么此前呢，对冲利率的风险啊，主要是靠这个场外的一些利率互换啊。那么场外的一些利率互换呢，啊，交易对手的风险就是存在的，保证金占用相对比较高，交易成本也比较高。那么直接参与中介所的在岸国债期货呢，就需要像有 QF 啊啊这样的一个准入牌照等等。那么其次呢，就是完善人民币的金融生态。夯实香港离岸人民币中枢，离岸人民币的枢纽地位。最后呢，就是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提升人民币资产全球的定价权。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为各位投资者汇报一下对于近期国债期货的一些行情上面的判断。那么我们看到本周呢，受资金面均衡转松，央行即将推出隔夜逆回购工具等等的影响，债券市场表现是震荡力偏强的，曲线呢也是震荡走陡的。那么展望下周呢，隔夜逆回购利率、资金面、制造业 PMI 将是影响债券市场的比较核心的因素。那么另外呢，也需要警惕宏观流动性的扰动。我们认为债券市场大概率还是震荡偏强一点的。那么下周首先呢，就是央行季末会开展隔夜逆回购的操作。这样的操作呢，能够降低跨境资金的波动幅度，稳定市场预期。市场是比较关注隔夜逆回购操作的利率的，中性预期应该是在 1.35 左右。那么从期限利差的角度考虑呢，隔夜逆回购利率是 1.4 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期限性逆回购利率呢仍然是政策利率，利率走廊自然要以政策利率为中枢。隔夜逆回购利率目前只是期限性逆回购的补充，利率偏低并不妨碍利率走廊的运行。我们认为隔夜七天这两个利率应该会并行一段时间，等到隔夜利率运行比较稳定之后呢，央行才可能将政策利率啊切换到隔夜上面来。那么市场比较关注的还是资金面，我们认为资金面会平稳的跨境。那么隔夜逆回购操作呢，能够有效满足市场的短期流动性需求，期末资金面大概率会维持啊相对偏均衡这样的格局。包括我们看到本周呢，资金利率就已经转松了下来。那么考虑到季初资金面往往是均衡转松的，而且信贷比较弱，这些问题依旧是存在的。七月初呢 ，DR001 大概率会在 1.4 之下。当然呢，央行也并不愿意看到资金面过于宽松， 寄出的逆回购到期量也是比较高的，资金面也难以明显的转松。在这我们看到，传统的经济动能仍然是在走弱的。那么6月的 EPMI 走弱，预计呢官方制造业 PMI 呢很有可能也会走弱。即使说制造业 PMI 超出市场预期，不过最近呢 PMI 和经济数据的表现可以说是持续分化的。那么制造业的这个景气程度啊相对比较高啊，在很多时候还是处于这铺线之上的。但是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些经济指标，消费、投资啊，往往都是不及市场预期的。市场对于经济数据显然是更为敏感一点的。那么当前的出口、科技相关行业的景气度啊都是不低的，但是难以带动传统部门走强，而且在缺乏政策的情况之下呢，传统经济动能走弱的趋势相对比较明显。最近也需要警惕宏观流动性的扰动。那么我们看到呢，本周美元指数在走强，那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的信心可能是在逐渐上升的，再加上加息预期呢也在不断的扰动市场，那么美元指数就容易比较强。那科技股这些资产本身就处于高位啊，对于流动性紧缩预期是比较敏感的，海外科技股的下跌又会导致国内股市的走弱，国内固收加呀以及宏观对冲策略都是多股多债这样的一个配置，股市走弱也有可能会导致债券市场走弱。不过整体来看呢，宏观流动性对于债券市场的影响是比较短期的，只要银行间流动性不收紧，债券市场就难以持续的走熊。我们认为现在的市场啊，实际上是比较缺乏强力利空的，即使说6月初的时候资金面开始收紧，但是我们看到债券市场的跌幅啊是比较有限的，等到长期特别国债的一个发行呢，更多是时点层面的一个扰动，这种脉冲性的利空影响相对比较有限，市场是比较缺乏实质性的利空的。如果说资金面从6月份的均衡边紧，均衡略偏紧，转为7月份的均衡略偏松一点的话，那么债券市场大概率就会走强。那么后续呢，还是建议以一个震荡略偏强的这种思路去进行对待。当然呢，市场如果说已经涨起来了，再去追多啊，这个性价比也比较低。因为现在呢，做多最核心的问题是赔率。那么在几个品种之中，赔率最高的啊，就是 TL 30年国债期货。但是30年国债期货呢，市场普遍认为上涨的幅度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大，现在已经是114块多了，可能涨到115左右啊，也就基本上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那么我们是不建议追多，另外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些结构性的策略，比如说曲线策略，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啊逢陡做平这样的策略的，也就是在曲线比较陡的时候呢去关注啊多 TL 空 3T 或者多 TL 空 5TF 这样的一些套利策略。因为现在 TL 呢是为数不多的啊做多赔率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品种了，那么30年啊跟这个7年包括5年的利差相对来说还比较阔，可以尝试去压一下。当然呢，市场也会有一些利空的扰动啊。对于30年来说呢，市场是缺乏配置盘的，那么市场只有交易盘，交易盘做多就需要把握时机，在一些利空扰动相对比较多的一个时间段里面，比如说长期特别国债发行比较密集的时间段里面，那么曲线呢大概率走不平。那7月中上旬呢还有几期长期特别国债的一个发行，但是等到7月中下旬呢啊，发行的这个扰动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那届时如果曲线本身处于一个相对偏陡的位置的话，那可以去期待一下收率曲线的震荡走平。那么我们也推荐空头套保的策略。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债券市场它的确是震荡略偏强一点的，但是今年做多债券市场最核心的问题依旧是赔率的问题。十年期国债要真正意义的向下突破啊 1.7， 比如说涨到 1.6 左右，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再往上涨呢就涉及到透支降息预期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那么今年的市场预期啊，跟去年同期是完全不一样的。去年在6月份7月份的时候，大家的看涨预期非常的强，哪怕市场下跌也有机构愿意扛着。今年呢，一旦出现利空的风吹草动，很多机构呢它可能就要撤退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认为一旦涨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市场自然会对利空的因素更敏感，而且呢现在经济是 K 型分化的，这也就意味着市场本身它也存在着利空的因素。那么再加上呢，等到三季度啊，这个政策存量的政策可能会发力，以及很有可能会有一些我们现在无法预测到的超预期的利空出现。从去年年末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啊，主导债券市场每一次啊价格反转的因素。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基本上都是微观的因素。啊，比如说机构行为或者是资金面，那么这一类的啊机构行为或者资金面的因素和传统的宏观因素比起来，它的变化是比较快的，可预测性是比较低的， 也就是说涨到价格涨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有一些超预期的利空出来。那么因此我们建议啊，在利率相对比较低，基仓相对比较合适的时候，直接可以去布局一些空头套保相关的一个策略。那么再者呢，就是像这个下周啊，二六特四，也就是二六的活跃券啊，30年国债期货的活跃券就会上市，那么届时也可以关注一下它的这个30年国债期货 TL 的一个价差策略。以上就是我对于债券市场的一些看法。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东证周周谈也到此结束啊，再次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与。